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骆驼。
哎，骆驼，上次你把所罗门的天干地支二十八时啊，十四对的有时有时，变成一个加一减一的数学公式，到头来了还是个零。这个与所罗门接下来所说的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然后你说当所罗门这样一写的时候，后来一看的人就明白了。那时候我们还得问了，这到底明白了什么事儿啊？就这样说好了。你看见它没有益处，这是一个啊，这个，尤其对老中，咱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这个是一个现象，还是一个结论，还是一个感叹？
这是一个，这我觉得这边有点像一个感叹。
这就是老中就是这样子。
嗯，
其实它是一个现象。
他是看到这个现象，然后呢他就着这个现象发出了这个感叹嘛。
我们之所以会觉得他感叹，因为我们特别喜欢感叹这种事情，因为你自己刚刚才把它分析的真好，你把它写成一个数学公式，数学公式是不带感叹的。
不带感叹，但是我看完这公式会感叹。
那是因为你是老中。
对对。那我们就看看到底所罗门想要干什么。
对，因为你如果一看出这是个感叹，那传道书你就不念了。
嗯，
我们大家念传道书就是认为他是一个感叹，他感叹人生的虚空，对不对？你去找这个传道书的解经，他肯定要讲这句话。其实他不是在感叹人生的虚空。
所以这个我觉得实在是我们读经的里面的一大难点，就是我们经常带着自己的思维定式去读经。
对。
然后呢，你没有去搞明白他到底要讲什么，你先用你的思维定式套进去。
对。那老中最麻烦的就是老中。你都可以感叹，你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感叹，只是老中一感叹，这个事情就了结了，
就结束了。
哎，对对对，
就只限于感叹。
哎，所以我们的文学就是这样子嘛。你要能够写成一首很好的诗，这个我们已经讲过无数次了。
嗯，
对不对？你只要能够写出，哎，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好像这个事情就不用再办了。
嗯，不，
到底是。
觉得把我们的感叹都已经写出来了就行了，
就行了。你到底这个李后主，这个是为人君，你现在做俘虏，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你这个剩下的老百姓怎么办？你这个国还富不富？还是你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通通都在讨论之内。我只要能够把它写成一句漂亮话，那就行了吧？
嗯，
对不对？剩下来是什么？通通都是个漂亮话，什么都不见了。所以不管。无论什么事情，中国人总有一两句名叹，这个名叹一叹出来之后，别的事都不用做。
对，
对吧？这个很麻烦，所以我们常常感叹人生的虚空，就成了这本书的结论。这实在是太可惜，太可惜了。
那现在所罗门这边到底还讲什么呢？
哎，这底下一句话不得了啊！
我见神叫世人劳苦。
对，因为什么叫做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没有益处呢？这句话实际上用不用问号是一样的。我的结论是，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没有益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是我看见神叫世人劳苦。
对，
这背后我没有益处，可是背后有没有原因？有，是谁叫人这样？神叫人这样。
所以他这个不是感叹，他是一个陈述。
对，他先把那个事情的真相给你记载下，
他把那个现象写出来。
哎。
不过他用的是一个访问句，
而且那个现象不只是说栽种拔出，而是28个有时。
对，
无论你干什么，通通逃不过一个时间点。
这个28个有时，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28个有时已经概括了所有的事情？
啊，就算他没写完的话呢，这至少有时已经概括了一切所有的事情。你再写28个还是有时。你不会写着写着有一个不是有一个不在这个生有时死有时的里边，
对，
对吧？所以那天我们在网上交通，你儿子说了一句话，是蒙哥真是吓掉眼镜啊！他说他怎么讲的？他说这个虚空是怎么？
啊，就是我们上次讲那个第二章的最后面的两节嘛。
啊，后来你去请教你儿子是吧？
对，最后第26节。
他怎么说的？
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将他所收聚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哎，这个很好。那最后又来一个，这也是虚空，也是普分。
哦。
然后我们就
决定请教你儿子是吧？
对，我就问问他有何高见。
啊，你儿子现在几岁？
13岁。
哇，那跟司马迁一样，乖乖。
但是其实。
他说什么？他给你答案是什么？
他给我答案就是，其实最后不论你是义人还是罪人，就算你是个义人，神给你很多，但是呢，如果只是看你这个地上给你的东西都是暂时的，
嗯，
最后都是虚空的。
所以
即便给你很多也是虚空的。
所以他得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虚空是跟时间有关的。
对，没错，
这句话简直把蒙哥吓呆了，我还以为你儿子是大学毕业了。
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时间里面，如果这时间结束了就没了，
那就虚空也就没了，是不是？
对，是虚空的。
人之所以会体会到虚空，因为我们在时间里面，
嗯，
人看见这个事情的本质之所以会被我们定义为虚空，并且我们对这个虚空呢觉得不够满足，那是因为我们人是沉浮在时间以下。
对，
你把时间拿掉，这个就不见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时间，所以我们才出现了这个暂时和永久的这个区别。
嚯嚯嚯，这个越讲是越像所罗门。哎呦，这个儿子不得了，不得了。
对，如果这些东西给你很多，但是它都是暂时的，
嗯，
都是在这个暂时的这个，就是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面，过了这时间段就消失了。那这个是虚空的，
所以这底下为什么所罗门会把这些话摆在一起，道理就在这里啦。他说，首先他说我看见这个现象，然后他说我看见这个现象是神教世人劳苦，这个劳苦呢不只是劳苦，这个劳苦有个名字叫做什么？
神教世人劳苦，
叫做考试，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
嗯，
你看见一个人在那擦汗呐、啊，也不吃饭呐、啊，坐在那好像愁眉苦脸的，你说干什么？他说我在考试嘛，你就懂了嘛。谁叫你考试了？哎，政府规定，要不然我不能考，不能进大学啊。
对，
你看一个人这么劳苦，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劳苦，哎，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有个神，神叫他们这样劳苦。这个劳苦是什么？是一种精炼，或者是一种考试。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对这些人来说成为考试？那就在3章11节这句出名的话里面了，也就是在你儿子的那句话里面了。
神造万物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先看最后一句，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原文作永远，
永远。
人的心里面如果没有一个永远，你就不会觉得这个有时不有时是一种精炼，是一种劳苦。
如果没有这个永远
在那里对账，因为我们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对，你们如果没有永远就是眼前嘛，
对，就没有，就不存在暂时了
啊。那个暂时就是你的永远，你看一只猪吃饱了它就睡嘛，
对，
你问它虚空不虚空，它只会问你说我现在又饿了。
对，
你为什么不考虑猪生的问题呢？我们都考虑人生的问题。
嗯，
对他来讲他无从考虑，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没有永远。
对，
这事情太妙了。你说进化论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听起来好像他和创造论一样在考虑永远，其实不是的。进化论的本质就是要你这个人活在现在就好了。
嗯，
他告诉你是从最低的要往最高的去跑，那你现在呢就在这里安身立命就可以了。
嗯
啊，一切的事情自己会去进化。永远对进化论来说不是个要挟， 不是个威胁，也不是一个呼召，可是永远对于神所造的人来讲，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是重新回到永远的人，我们是要见主的人，
嗯，
对不对？见主，主不是说你进化了多少，主说你得了多少果子，对不对？
对，
你连本带利我要收回来啊！你怎么样向主人交账？旷野里那几头羊交给你的，你怎么办呢？是问这种事情，那是因为有个永远，所以我们才在这做节目吧，对不对？你把这个永远拿掉，你把这个时间拿掉，这个考试就不成立了。
嗯，
其实你再讲考试也是一样，考试要是没有时间限制，那麻烦了，那就不叫考试了，对吧？
对，其实就好像你离开了学校，你原来学校那所有考试跟你都没关系。
对，
你一旦拿到那个毕业文凭，你原来以前的所有的考试，你即便把那考卷保留下来，你的成绩单全保留下来，
对，
都已经没有价值。
对，我还有幼稚园的时候奖状，幼儿园的时候奖状，对不对？
嗯、
好学生一点价值都没有。
对，但是你没有拿到这个毕业证的时候，你这每一场考试你都得认真的去对付。
对对，那每一场考试都有时间，你把这个时间限制拿掉，我现在还没考完呢，所以也就不成为考试，也没什么及格满分，对不对？
对，
因为这辈子都还在答那个考卷。
对，他那个考试他有一个时间，还有一个考试，他这个学期要完成这个考试，你不能说我这个考试推到下学期。
那现在的麻烦就是什么？整个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是神给我们的大考试。这个考试的时间到了你交卷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对，
你得先查出来，我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你这个也在考题里边。
嗯，
只是你在当行何事为美的时候，所罗门看见什么？其实什么都不够美。
嗯，
因为神故意把我们放在这里边，要精炼我们，而且他怎么让这件事情成为我们的精炼呢？成为我们以为劳苦、觉得虚空的呢？觉得是捕风的？
嗯、
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永远呐、啊，是神把永远摆在你里边。
对，这边还有一个个案其实。这个其实到底是什么事？
哎，这时候你再回头看这句话，其实就简单了。
嗯，
它的重点固然是神造万物，各按其实，这八个字是接着第二章那边一直讲下来的。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啊，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我们开始慢慢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讲了，因为其实是谁在做啊？是神在做。你认为是什么？你在做，可是你还不能不做。
嗯，
你不能说，哎，我知道你在做，所以我就不做，看你怎么办。
嗯，
这个游戏我们都玩过了，你跟神下这个棋是下不赢的，
是
因为你不可能从这个时间里面脱出去，因此。你不管怎么堆聚，或者你什么时候你决定堆聚，什么时候决定把这个所堆聚的给它拆散了，它仍然都还在神的时间里面。
是，
你以为是你的时，其实是谁的时啊？
神的时。
神的时。所以这个个案其实是按谁的时啊？
神的时。
什么叫做个案其实成为美好呢？刚才才讲了这个有时那个有时，然后等下一定要讲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为什么叫做美好？这个美好从哪里来呢？我们一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我们就讲啊春天多么美，秋天多么漂亮、
啊、
我们在讲这个东西。
对，我们以为说啊到春天那个花就要重新长出来，然后它就开出漂亮的花，到冬天它就凋谢下去。
对、
这个、
然后我们在欣赏神的创造，我们以为他是在讲这个，其实他不是，他在讲前面那个二十八个有时，
是在讲神的那个时间。
对，杀戮与医治，神看着是好的。
对对，我就想到这个，想到这个神最初创造的时候，他的每一天创造，然后他就说看的是好的，那个就是这个美好。神在那一天他做这个事情，这个是美好。
如果我们单把这八个字拿出来，的确，这你可以说是所罗门读创世纪一章的一个感叹，一个新的一个大亮光，对不对？你说这八个字和创世纪一章摆在一起，那是天衣无缝。
对，
神造万物，
这应该不是感叹，他。应该还是他的一个观察的一个陈述。
哎，这个，尤其这个所谓的美好是什么？这个美好，如果是讲到前面二十八个有时，那就是神看世人在经验以及这经验的一切事情，有时这样，有时那样，有时给罪人，有时给神所喜悦的人。人在这个高考里面就考不完了，神看这件事情是美好的。
对，他看我们在那中间加加减减，
对，
他看是好的。
他看是好的，就像你看你儿子做功课，你自己在旁边对不对吃零食喝茶一样的，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图画哈。如果你连下来读，如果你认为所罗门这些话不是一个零零碎碎的感叹的话，那这个茶经是相当煞风景的。
是，
因为神看我们在里边精炼各样的劳苦，做各样的事情，到最后呢，其实都是在他的时间里面，神看这个事情为好。
这个其实一定要明白，这个是指神的时间，这个非常重要的。
对对，这肯定
他才是掌管这个主权。
无论从这里讲也好，你把它连到创世纪一章讲也好，无论你怎么看这句话，这都不是讲说这个堆砌有时，抛掷有时，那个好像石头自己有时间一样，或者我们人做的事情自己有时间。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我刚好看了其他的那个译本，现在有一些新的译本，他用的这个其实他不是用的 his time， 他用的是 is time。
当然就是说你这样讲仍然是因为他的大观念是说都在神的手里边，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天下万事的定期，万物的定时叫做 it time。
嗯，
这个万事与万物你可以叫做 it， 对不对？但是他整个的重点就是说这个 it time 是 his time， 是这样讲。所以这样翻译呢，只要你去细读的话呢，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嗯，
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在这个整个的段落里面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自己要晓得，我们自己晓得，
就是问题就在这里，就是很多人时候本来你自己心里就不晓得，所以你再去一看
这样的翻译，你就更迷糊了。没错，
就更迷糊了。然后本来脑袋里面想的就是就没有这个神的主权的概念，本来想的就是我有我的时间，花有花的时间，聊有聊的时间，那这个下刚好跟你这个 is time 刚好对上。
对对，那这仍然还是中国人的毛病嘛？你看这个，我们为什么说道家的思想很消极？他就是类似这样的观察，他把这个观察变成一个感叹。其实他根本没看懂，他没看见后面有一个活生生的主宰万物的神，是神把我们摆在这样的境况里面。你一听哦，那就更不喜欢神了。不不不，
是的，
所罗门才写到第三章，他仍然在探究。既然这一切都出于神，那我在天下人生当心何事为美？我到底怎么样活在这样一位神的面前，对不对？因为现在这个观察还没讲完，他说然而，这就更证实了我们这样看大概是对的。
嗯，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嗯，
这和前面的话有没有关系？那关系太大了。我知道他有时，我也承认这个有时的主权来自神，我也看见的是神把我放在这样的劳苦里面去考我，去让我去精炼，是不是？可是神叫我受这样的精炼，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到底是怎么安排的？我能不能够参透啊？
不知道。
所谓参透，就是说我可以预期你下一步要干什么了。
嗯。
而且我预期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嗯。
对不对？嘿、hey， 那如果所罗门的这个观察是对的，陈述是准确的，那我们就更要小心了。因为神为什么给他大智慧，所罗门为什么会把这个这么大的智慧用来观察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嗯、
那就是神看我们考得太不好了，他派一个这种优等生，对不对、嗯、来替我们把那个答案找出来，
是
省我们时间呐、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老中一看呢，就是啊，这个跟我们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骚人墨客差不多，对吧？
我们就停在那里了，其实
停在那个感叹里面。
那个刚才我们说那个加减完，最后我们一看，哦，最后等于零，我们就感叹一下就好了。
对，就算信主了，我们还是以为说啊，既然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那就算了呗。
别想，
对我就好好去聚会就好了嘛，对不对？哎，然后。就是讲到这里作为一个段落，他下面第二次提出来什么？
我知道世人莫强奴，终身喜乐勤善，并且人人吃
喝在他
一
切
劳
碌
中
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你说这句话是不是和前面那句话是一模一样呢？
是，这个人莫强奴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在传道书里面，我那天查了一下，前后出现了5次。
哇，还有啊，怪怪。
后面还有。
哦， 那蒙哥还只看到三次，还没继续看下去。
对，后面还有。所以这节经文实际上恐怕是会不会是这个传道书整个的那个线索，
唯物论的线索是吧？所以，但是至少我们在这里看见二章二十四节的这个人莫强如吃喝，和三章十二节、十三节这个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那中间所解的这一大段呢，是替这个说法撑腰的。
对，
你既然参不透神的作为，既然神又把你放在这个一辈子出不了的高考市场里面，对不对？叫你去做，叫你去劳碌，是一个精炼。而且你不管怎么答呢，居然都还在他的时间里面。那照这样看的话，什么事情最有福气啊？
什么事情最有福气？
吃喝
和劳碌
一面考试
所得的。
对对对，所以你这个怎么安慰高考生？考得满头大汗，也不知道会不会落榜。你妈给你倒的水啊，给你带的饭呐、啊，那你就吃，那是你高考的时候的享受，对吧？你就好好的，这样的人是最有福的。
对啊，你。因为高考我记得嘛，
你记得是吧？
我们那时候高考的时候，我那几年就是其实上了高中，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一直处已经开始越来越紧张的这种状态。
不是从幼儿园就是为了高考，
你不用管别的事情，家里面就是别的事情不用你操心，就是你就是读书，然后家里面整个的时间表、作息的时间都是围绕着你这个你的学习时间来为中心。
对，
对，然后我妈的几年就是。要早晨要早早起来给我们做饭啊什么的，等到我高考一毕业一结束上大学，我妈体重一下子涨了十几斤，
然后没有人给你做早饭是吧？
不是，她不用起来做早饭了，她不用操那份心了、啊。
乖乖，你这例子还真好的，那不只是这个时间表是围着你高考转，为了这个高考的人呢，还要给他吃喝，对吧？
对。
你妈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给你吃喝嘛，那还有什么事情？
对，就是给我吃喝嘛，读书得靠你自己读嘛。
哎呦，我老天哪！哎，咱们中国人这个过的日子还跟所罗门时代是差不多啊。
而且现在国内高考更过分了，现在高考那几天，有的工厂要有噪音停产，这个公路喇叭不让按了，
死人不让吹喇叭。啊，结婚不让唱歌跳舞、啊、是吧？哎呦，老天，
全部安静，
还这么严重啊？
全程安静，然后为了让他们有个好的考试环境。
哎呦，突然主耶稣从天降临，有大小声，
有大小声。
所以第一次讲说人莫强如吃喝，第二次他就说我知道是人莫强如。他经过这个二十八个有时，以及从这有时里面得出来的观察，
嗯，
与他那个部分的结论，他现在他知道，或者说我确定，世人呐、啊，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我确定，我知道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赐。
他这个所罗门写这个，他到底是一个什么结构啊？我在想他这二章二十四节突然间提出这个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当时我们说显得非常的突兀，跟前面就接不上。当然他前面的观察里面一下子跳出来一个这个高见，
所以我们在说嘛，他只是我们看起来突兀而已。我们上次也讲了，二十四节其实是一个先行的下一个阶段，他要的浓缩结论的浓缩。
他是先把他的一个结论先提出来，然后他下面再一步一步的再来，再反过来来证明他。
就好像开头的时候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像在讲那个一样。
是在写这个论述文啊。他先拿出这个结论，然后再来一步一步的，然后呢做完一次的观察实验之后，他再强调一下，你看这个是正确的。
对，那我们上次也讲了，虽然这不是全部的答案，可是至少他已经看见一个颠扑不破的答案。等我看明世人，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第一个为美的事情是什么？人莫强如吃喝。这件事情是没错的啊。你如果觉得我这个太荒谬的话，那我讲二十八个有时给你看。讲完了之后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你要是再不服气底下还有。
对，二十八个有时你还可以再去，但你也可以再去找出别的时间。但是他这边二十八个有时里面，他一开头说那个生有时死有时，我说他就好像一下子一个大括号已经把你整个已经夸进去了。
都在里面了，
都在里面。然后他在里面，他再花点时间，把里面的一些具体的细节、不同的阶段，再帮你细化一下。
嗯，那如果从第一个人莫强如吃喝，到第二个我知道，我确定人啊，就是喜乐行善，人人吃喝，你去享受这个神给你的恩赐，这件事情是你当行的美事之一。那用二十八个有时来做这个论点的支持啊，如果你还不服气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再往下走，还有别的角度，除了这些有时啊，不管它是二十八个、五十六个，除了这个有时的这个角度之外啊，我还有别的话要讲。那当然，一到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要替所罗门说话了。节目时间到了，老索啊，下回再聊吧。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